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儿可是跟美国最高法院和美联储都扯上关系了。当地时间周三，最高法院要开庭听辩论，就为了裁定特朗普能不能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这事儿可不仅仅是一个官员能不能保住职位那么简单。
是啊，我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听说这还是美联储112年历史里第一次有总统想解雇理事呢，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没错，直到特朗普去年8月用了一个还没证实的抵押贷款欺诈指控就想把库克解雇，这事儿背后其实是在考验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到底愿不愿意给美联储这个掌握着利率、通胀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开个特例。毕竟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削弱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那现在美联储这边肯定很重视吧，我记得好像鲍威尔还计划去旁听这场辩论。
对，鲍威尔会去，这就能看出来美联储有多看重这个案子了。而且每一位在世的前美联储主席都在敦促法院支持库克。之前特朗普政府还对鲍威尔发出过传票，鲍威尔都直接指责政府是在找借口，想用刑事起诉来威胁他，逼美联储按照特朗普的要求降息。
那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啥啊？是那个事由的定义吗？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联邦法律说总统只能因事由解雇美联储理事，但这个词又没被正式定义。传统上大家都觉得得是在任期间犯了严重渎职的事儿才行，可特朗普政府就想往宽了解释，要是大法官们同意了，那他随便编个借口就能解雇理事了。
那库克这边肯定不同意吧？他那边是什么说法？
库克说，特朗普那些关于他在加入美联储之前违反抵押贷款文件规定的指控根本没达到事由的标准，而且现在下级法院的判决都是偏向他的。不过最高法院可能先只裁定他能不能在诉讼期间留任，但其实这个程序性问题就是整个斗争的焦点了。
哦，就是说如果法院判库克输了，那总统就可以随时解雇他想解雇的人。
对，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就说过，如果库克不能在诉讼期间留任，这类纠纷的司法裁决往往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那就相当于总统可以随便解雇人了。就算库克最后胜诉，那几年时间也耽误了，等于变相给了总统人事变动的权利。
那特朗普政府具体指控库克啥了呀？
说他在2021年的时候办抵押贷款再融资和买公寓的贷款，在表格上签了要在每处房产作为主要居所住一年的保证，这两个保证就隔了几个月，主要居所的贷款利息比第二套房低，特朗普那边就说他欺诈。不过库克否认有不当行为，也没被起诉，文件还显示他跟贷款方说过那些是度假屋，可能就削弱了他谎称主要居所的说法。
那这个案子的核心其实是谁来控制货币供应，对吧？
没错，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家加里·理查森就说，这种辩论在美国建国前就有了，这个案子就是给最高法院一个机会把货币政策的决定权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手里。国会1935年给美联储设计的架构就是为了防止总统直接控制央行，给理事设了14年的交错任期，还把解雇限制在因事由。
那现在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会不会推翻之前的先例啊？
他们已经暗示过可能推翻大多数机构的先例，但给美联储破例。不过经济学家们警告说，如果削弱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会动摇市场，推高长期利率，到时候大法官们就得担责任了，毕竟没人愿意为糟糕的后果背锅。而且库克还是第一位在美联储理事会任职的黑人女性，2022年由拜登任命，任期到2038年呢。她平时投票都跟鲍威尔一致，也没什么独立的政策立场，本来谁也没想到她会成了美联储独立性的旗手。
感觉这个案子不管结果怎么样，影响都挺大的。
可不是嘛，要是特朗普赢了，以后总统想怎么动美联储就怎么动，央行的独立性就没了，全球金融市场都得受影响。要是库克赢了，那国会当初给美联储的保护就能保住，至少能暂时挡住总统的政治压力。反正现在就等着周三的辩论，看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怎么判了。